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启示录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第二十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为何仍旧不悔改？悔改吧！为何仍旧不悔改？悔改吧！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启示录的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从启示录第九章的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在马军之灾之后，虽然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被这些灾所杀，但他们仍旧不悔改，继续向鬼魔和那些用人手所做毫无生命能力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下拜。他们又不悔改离弃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可见这些人心里刚硬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神允许这样严重的灾祸发生，就是为了让人悔改。但拜偶像的人中毒自身，虽然身经浩劫，仍就不悔改，不回转敬拜真神。罪的可怕之处就是人犯罪若不及时悔改，这罪就会越深，心就越硬，最终叫人陷入那仍旧不悔改的状况。为此，愿我们今天都来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每天省察自己，要弃绝拜偶像和一切与偶像有关的遗传风俗等东西，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又要敬畏神，离弃所有的罪恶，活出圣洁的生命。我们还要求神怜悯那些拜偶像活在罪中的人，使他们都有悔改的心，归降于神。阿们。好，接着那我们来听孙保罗院长的短讲，第九号的灾难。
在这里呢，这个亚波罗呢，是派上用场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原来亚波罗有很多的名号，他许多的名号里面，其中有一个名号，他是管蝗虫的。那是为什么他是蝗虫的首领的意思？当然，亚波罗是一个神话里面的人物，也没有这个所谓的神子出现。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得回到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甚至第三世纪的不少的罗马的君王认为自己是亚波罗的化身。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是宙斯之子，他们是神的儿子，如此合理化他们的身份，要别人敬拜他们。君王崇拜可以从这边有一个开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边所说他们的首领就是亚波罗，其实就是影射是罗马的君王，罗马君王带领的就是那些好像蝗虫那么可怕的军队。透过出埃及记的实在的讲法，在旧约里面所说的法老，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就是亚波罗所象征的罗马的君王。这些的组合，他们有权势，要作战，要伤害地上的百姓，上帝的仆人，可是他们还是被神的权柄所掌控的。 所以到了第六号的时候，他们要被释放的。被释放的话，也就是说有一天他们要被捆绑的。所以这个权势不是绝对的，这个权势不是永恒的。无论是多可怕，他们都要面对审判。他们组织大军，以为要作战，以为要杀人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自讨苦吃。在这个六号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这些灾难的时候，其实是要人回转。在二十节讲得很清楚，其余未曾被这些灾难所杀的人，仍旧不肯悔改自己所造的，还是去拜鬼魔等等等等。就是说，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些灾难所吓怕；碰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也许应该有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应该悔改。很多的灾难都是我们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们的不公义带来的剥削，带来了战争，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浪费，造成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困难，大大小小的灾难。看见世界的灾难，也许我们应该回转，也应该祷告世界上面的人能够回转。愿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学会了怎么样在末日的时候生活，见证主的公义，主的怜悯。
孙院长呢，从这个灾难告诉我们，这个最重要是这些灾难都掌管在神的权柄的手中，最终这些灾难的发生也是由神所允许的，最终是要引人悔改。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神为何允许灵界的邪恶势力存在。本章谈到了两种灵界的邪恶势力，一个是蝗虫之灾，一个是马军恶万万。虽然不为人的肉眼所见，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未言明他们的来源，但所有的邪灵鬼魔和他们的王撒旦一样，是背叛神而成的。他们本性完全变得极其的邪恶，甚至公然与神为敌，极其所能的来引诱和败坏人，借以破坏神的工作，伤害神的权柄，亏损神的荣耀。神对天使灵物犯罪从起初就不宽容了，并加以刑罚和整治，时候一到便完全加以消除、处以极刑，不再容许他们存在世上。神有时允许魔鬼害人，但都是有原因和限制的。人犯罪随从了撒旦，有时将人交在魔鬼的手中受苦，也是人自取的。因为犯罪结局就是死，撒旦是掌死权的，人犯罪就落在他的网罗和刑罚之中。所以神允许灵界的邪灵势力存在，是要让人知道人的罪的工价就是死，而撒旦是掌死权的，当人犯罪的时候就落在撒旦的网罗当中。好，下一个主题呢，是仍旧不悔改。为什么人还仍旧不悔改呢？第六章的六印揭开是说到人害怕神的愤怒，到了第九章的六号吹响的时候，是说到人的刚硬的顶撞神。神的刑罚原是叫人悔改归向他，但是人仍旧不悔改，故必须接受神永久的愤怒。为什么这些人到尽头的时候仍旧选择不悔改呢？二十节告诉我们，他们只关心自己手所做的，就是走向刚硬不悔改的第一步。凡事习惯只想到自己，只为自己，且容许 罪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根的人，遇到了难处，转向了主，就会发现自己正处身于这仍旧不悔改的预言之中。罪的可怕之处就是，人犯罪若不及时的悔改，这个罪就会越深，心就会越硬，最终叫人的灵魂陷入那仍旧不悔改又不悔改的深渊。因此我们看到了六印的时候，人非常的害怕，也不向神呼求，向山呼求，叫山倒下去。到了现在六后的时候，看到这么大的灾难仍旧不悔改，这就是人可怜的光景。那接着呢，就接着有不悔改的警告。那神曾多次的发出了不悔改的警告，向索多玛发出了不悔改的警告。创世纪十九章十七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第二个，向挪亚的日子发出警讯。创世记的六章五到七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第三个是对财主的警告，路加福音16:30-31，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他们必须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财主要求这个去传福音给他周围的人，但是他说，若不悔改也是一样的，从死入就跟他传一天也是不听的。好，启示录向今日的教会说什么呢？启示录二章这里说，凡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啊，我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是给教会的警告。好，那今天是给将来世人的警告。9:20-21，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塞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中所做的，凡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石木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世人最得罪神的两方面是不信真神，反倒拜偶像拜鬼魔，惹来神的愤怒；第二个，犯罪堕落恶贯满盈，惹来神的审判。这是神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所看到的不悔改的警告。为此，愿我们今天都要求神光照我们，让我每天省察自己，要弃绝拜偶像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要敬畏神，离弃所有的罪恶，活出圣洁的生命。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转吧，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看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看到了六号20,000马军的灾难，人仍旧不悔改，仍旧去拜偶像。当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圣洁，让我们一起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圣洁复兴，借着我们真实的悔改，愿神再度的复兴我们，让我们离弃一切的偶像，转向 真神彻底的悔改。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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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见你的面。
圣洁不能见你的面，因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
圣洁，圣洁，你是
圣洁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了六号，
圣洁的主，
看到你的警
讯，
看到这些灾难，最重要你是借着这些灾难来警训我们，领我们悔改，让我们不再去拜偶像，让我们能够谦卑祷告，悔改离弃一切的恶行，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击碎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圣洁的主啊，我们回转归向你，以圣洁为装饰，求你复兴我们，洁净医治复兴我们的地，愿你的荣耀充满这地。
愿你的荣耀充满这地，
圣洁的主，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那我们从知罪开始，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多如发，高过顶，红如丹眼，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让我们以蜿蜒砍手来厌恶罪恶，让我们能够彻底的悔改，以泪为主来洗脚，我们愿意自责的审判自己的罪恶，捶胸顿足，主啊，我们愿意认罪在你面前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你痛悟所有的罪恶，你痛悟我们拜任何的偶像，不管是有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虽然我们没有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心中满了那无形的偶像，把任何的人事物放在主前面，把它看得比主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愿主除去粉碎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真正的只爱主你自己，让我们悔改我们所行的，让我们能够真的以渴慕神的圣洁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在我们悔改之后，我们得到你的赦免，若在我们这个当中圣灵有感动我们，我们得罪了谁，我们要去向人做清楚，我们才能够向神认清楚。主耶稣，你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圣洁，我们渴慕过那圣洁的生活，专着我们洁白的细埋，就是我们所行的义，等候你的再临。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来到第九章，看到两个大灾难，非常的可怕，但是人仍旧不悔改，仍旧不悔改。愿我们的灵修启示录的时候看到这些灾难，不是让我们恐惧，不是让我害怕，是 领我们彻底的悔改，让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